调频102兆赫，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。老师同学们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。
体育世界风云激荡，
感悟生活，开拓视野，
耳听新资讯，眼观新世界，
扬帆新时代，领略新风采。欢迎收听
体育与健康。
老师同学们好，欢迎收听体育与健康节目。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
体坛进行时 WTT 重庆冠军赛，快慢战胜萨马拉；
全英羽毛球公开赛，王芷怡获女单冠军；
米兰冬残奥会，刘子旭夺冠；
美国杯体操混合团体赛，中国队夺冠
；CBA 全明星新锐赛，新锐队战胜大学生联队；
女足亚洲杯，中国台北队小胜越南队。
体育大看台，锚定强国目标，书写体育发展新篇章。
体坛名将蔡佳云的冠军之路。
生活百科，鉴别血糖的隐形对手。
一周天气前瞻，了解桂林市本周末及下周的天气情况。
以下是详细内容。
体坛进行时，纵览体育最新事。3月10号 WTT 重庆冠军赛女单揭幕赛结束第一场，中国选手快慢迎战罗马尼亚名将伊丽莎贝塔萨马拉。比赛开局，快慢迅速找到比赛状态，他出手速度快，与对手拉开节奏，最终以11-5拿下第一局。第二局开局，萨马拉陷入被动，快慢完全掌控节奏，以11-5拿下第二局。第三局，快慢始终占据主动，以11-6取胜。最终，快慢直落三局，顺利晋级16强。
3月8号，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女单决赛落幕。决赛当中，中国选手王芷怡对战韩国名将安喜莹。比赛首局，王芷怡凭借擅长的拉吊技术和严密防守，让对手难以适应，多次出现失误，最终以21-15顺利拿下首局。比赛次局，安喜莹状态回归，但王芷怡心态稳定，多次压制对手反扑，以21-19锁定胜局，顺利夺得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女单冠军。
3月10号，米兰冬残奥会进入开幕后第四个比赛日，在残奥越野滑雪男子短距离坐姿决赛中，中国选手刘子旭参赛。比赛开局，刘子旭快速进入状态，出发后迅速抢占领先位置，在弯道和爬坡路段凭借精湛技术不断扩大优势，与对手拉开差距，始终牢牢掌控节奏，最终率先冲线夺得本次项目冠军，收获了他在本届冬残奥会上的第二枚金牌。
3月8号，2026年美国杯体操混合团体赛落幕。比赛开局，中国队在自由体操项目中发挥稳健，第一轮过后暂列第一，次轮进行高低杠和平衡木较量。小将张钦颖在平衡木上出现晃动，但凭借及时调整稳住局面，中国队本轮过后排名第二，顺利晋级决赛轮。决赛轮竞争白热化，中国队凭借稳定发挥，最终以总分57.250斩获冠军。
3月7号 CBA 全明星新锐赛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。比赛开局， CBA 新锐队迅速建立领先优势，陈家正拿下全场最高的26分，外加6个篮板、4次助攻，获得全队最高分。队友张晨志峰贡献17分、11个篮板。次节，大学生联队一度缩小分差，来自清华大学男篮的石奎得到全队最高的18分，但新锐队凭借稳定发挥掌控节奏，最终新锐队以94-76战胜大学生联队。
3月7号，2026年女足亚洲杯 C 组两场比赛在澳大利亚珀斯举行。世界排名第40位的中国台北队对阵排名第36位的越南队。比赛开局，两队略显焦灼。第26分钟，中国台北队左路发起进攻，苏玉轩头球破门，打破僵局。次局，越南队虽然在控球率上占据优势， 不断尝试加强进攻，但是没能制造出有威胁的射门。最终中国台北队以1-0小胜越南队。
时事新动向，体育新风向，
感受风云变幻，把握体坛脉搏，
体育大看台。
感受风云变幻，把握体坛脉搏。今天的体育大看台，我们关注锚定强国目标，书写体育发展新篇章。3月9号，第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部长通道开启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围绕15五体育发展、产业高质量发展等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，系统阐述未来体育工作方向和路径，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凝聚共识、情化蓝图。他表示，米兰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再创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，为15五体育新征程注入动力，是走中国特色体育强国道路的生动实践。
回顾14五时期，我国体育事业成果丰硕，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不断完善，群众体育与青少年体育蓬勃开展，村 BA、村超等赛事广受欢迎，巴黎奥运会、北京冬奥会等大赛连创佳绩，粤港澳联办全运会创新实践，体育产业增加值快速攀升，中华体育精神和北京冬奥精神深入人心，体育多元价值充分释放，为体育强国建设打下坚实基础，行业呈现蓬勃生机与强劲活力。
面向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目标，体育战线坚持走下领奖台、一切从零开始的理念，用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，未来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强化资源供给与区域平衡，把赛事活动、场地设施送到群众身边，打造15分钟健身圈，让体育发展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，推动群众赛事遍地开花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体育获得感与幸福感。
在竞技体育改革方面，将聚焦提质增效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，坚持开门办体育、多元办体育，系统总结奥运参赛经验，深化管理与竞赛训练改革，完善人才培养与激励淘汰机制，强化科技赋能，巩固优势项目，做强田径、游泳、水上基础大项，全力推进三大球振兴，固强补弱，重点突破，力争在洛杉矶奥运会再创辉煌，巩固我国奥运强国战略地位。
在体育文化建设与行业治理方面，将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与北京冬奥精神，强化体育教育价值与文化传播力，开展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等行动，整治体育饭圈乱象，加强诚信与赛场文明建设，整肃赛风赛纪，规范行业秩序，同时挖掘产业潜力，优化结构，完善链条，培育人才，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，推动体育产业与体育消费协同升温。
在体育产业发展空间和市场方面，将乘势而上，坚持政策引领，进一步发展赛事经济政策及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，推动形成一体融合发展、一品丰富赛事格局，有序引入国际高水平赛事，加大自主品牌赛事培育力度，推进国内职业联赛发展，丰富群众青少年赛事活动，夯实发展根基，加快体育产业领域相关标准的研究制定和实施，为体育强国建设凝聚共识，奠定坚实发展基础。
同时推动政策与平台双轮驱动，为体育产业发展保驾护航。体育总局联合多部门推出户外运动目的地、金融支持等政策，破解融资难题，夯实产业基础，依托体育消费季等品牌活动拉动消费，举办产业大会与体博会，促进供需对接。未来将持续强化政策引领，完善赛事经济与户外活动规划，培育自主品牌赛事， 推动职业联赛与青少年赛事提质扩容，构建融合发展新格局。
高志丹表示，在体育强国建设路上，每个人都是参与者、实践者、见证者。下一步将深化改革，强化治理，多措并举，以更实举措、更高标准推进体育事业发展，坚持为民惠民、改革创新、文化铸魂、产业赋能，让体育更好服务人民健康，赋能经济社会发展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坚实体育力量，共同书写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新篇章。
风云人物勇立潮头，
竞技场上大展英姿，
讲述名将故事，
感受体育魅力，
体坛名将。
讲述名将故事，感受体育魅力。体坛名将今天讲述蔡佳云的冠军之路。3月7号，米兰冬残奥会冬季两项男子 7.5 公里短距离站姿比赛落幕。中国选手蔡佳云发挥稳定，凭借均衡的滑行节奏与精准的射击表现夺得冠军，为中国代表团摘得本届冬残奥会首枚金牌。这枚金牌是他4年坚守的成果。从北京冬残奥会的两银一铜到如今登顶，他用实力兑现誓言，也让世界看到中国残奥健儿的坚韧与风采，让五星红旗在赛场上熠熠生辉。
冬季两项融合越野滑雪与射击，对运动员的体能、技术、专注力和抗压能力要求极高。站姿组选手需要在高速滑行后快速平复呼吸，完成精准击发，细节直接决定名次。蔡佳云明白项目难点，训练中针对性打磨衔接细节，克服身体条件带来的不便，反复固化动作，调整节奏，用日复一日的坚持，将训练中的积累转化为赛场上的从容底气。
决赛赛场，蔡佳云全程保持清晰的战术思路，开局稳扎稳打，滑行阶段发力均匀，节奏流畅，始终稳居第一梯队。进入射击区域后，他沉着冷静，目光坚定，快速调整状态，连续命中目标，命中率稳居全场前列，牢牢掌握比赛主动权。进入后半程，他稳步提速，扩大领先优势，没有给对手任何反超机会，以压倒性表现将领先位置保持到终点。
赛后接受采访时，他表示，这枚金牌是对自己多年努力的最好回报。4年来，他坚守训练场，在严寒中打磨技术，在孤独中坚守信念。他特别感谢教练团队的科学指导，保障团队的全力支持，更感谢父母始终如一的信任与陪伴。蔡佳云认为，金牌不是终点，而是全新的起点。后续比赛他会继续全力以赴，为祖国争取更多荣誉。
回顾蔡佳云的人生，其实充满了不屈与自强。2岁时，一场意外让他失去左手手掌，这段痛苦经历成为童年噩梦，但他从未向命运低头。面对生活中的不便，他始终保持乐观向上、自立自强的人生态度，不向困难低头，也不把自己当成需要特殊照顾的人。他顽强克服生活中的诸多不便，用坚持与担当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，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。
来自云南的蔡佳云，从大山深处走向世界赛场，需要克服的除了自身的残疾因素，还有外界的环境因素。作为南方选手，他起初对冰雪运动十分陌生，却凭借过人毅力快速适应训练，在严寒中反复打磨技术，摔倒了就重新站起，从不轻言放弃。从地方队到国家队，从国内赛场到世界之巅，他用跨界突破证明，只要心怀热爱，无畏前行，就没有跨不过的障碍。
蔡佳云的金牌为中国代表团拿下了米兰冬残奥会首金，也为后续参赛选手注入信心。接下来，中国选手将继续在越野滑雪、高山滑雪、轮椅冰壶、残奥冰球等项目登场。 蔡佳云用稳定发挥兑现长期努力，用赛场表现诠释坚持与成长。这枚首金是中国残奥健儿在米兰赛场的重要收获，也将激励更多残疾人运动员投身冰雪运动，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不断突破，稳步前行。
近年来，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稳步发展，项目布局和保障体系持续升级，从场地建设、器材适配到医疗康复、科研支撑，全方位的保障让残疾人运动员能够安心训练、全力拼搏。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勇敢走上冰雪赛场，在运动中突破自我，实现价值。蔡佳云的成功正是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快速进步的缩影，彰显了国家对残疾人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，为更多残疾人点亮追梦之路。
体育传递向上力量，拼搏成就自我价值。蔡佳云用稳定发挥兑现长期付出，用赛场表现诠释坚持与成长。这枚首金不仅是一份荣誉，还能激励更多残疾人勇敢挑战自我，参与运动，让他们明白身体的局限从不是阻挡梦想的理由，每一份坚持都能绽放光芒。愿这份坚韧与热爱照亮更多追梦人的前行之路，激励大家书写更多自强不息、奋勇争先的精彩篇章。
是谁一个人背包徒步拉萨？是谁第一次课堂举手回答？拜托允许我小小骄傲一下，庆祝这一刻勇气爆发。终于弹响了那一把旧吉他，终于红着脸和他主动搭话。所以我正在偷偷变得强大，奖励自己一朵小红花。准备好了吗？我是快乐小马，世界之大，每天都出发。晴雨闪电，漂流风雪和浪花，收藏一个个微笑的萌芽。嘿吼，自由之城吧，你好勇敢小马，人生之大，尽情尽玩耍。年年岁岁，匆匆几十个春夏，快乐小马，是你是我是他。一把过顺利拿到驾照，竟然一口气完成马拉松跑。人生不一定需要宏大目标，微小的突破也值得拥抱。就像小宝贝学会乖乖睡觉，就像小猫咪用力伸个懒腰。我要加油把自己养得很好，哪怕只是吃好喝好。哦哇，准备好了吗？我是快乐小马，世界之大，每天都出发。晴雨闪电，漂流风雪和浪花，收藏一个个微笑的萌芽。嘿吼，自由之城吧，你好勇敢小马，人生之大，尽尽尽玩耍。年年岁岁，匆匆几十个春夏，快乐小马，是你是我是他。准备好了吗？我是快乐小马，世界之大，每天都出发。奇遇闪电，漂流风雪和浪花，收藏一个个微笑的萌芽。嘿吼，自由之城吧，你好勇敢小马，人生之大，尽尽尽玩耍。年年岁岁，匆匆几十个春夏，快乐小马，是你是我是他。
看世界万千，
观生活万象，
听生活百科，
品生活百味。世界万千，生活万象，欢迎走进生活百科。随着生活幸福指数的升高，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控糖。
许多人本能地认为避开甜食就能做到控糖，然而我们的餐桌上存在许多尝起来不甜甚至微酸的食物，同样能成为血糖飙升的隐形推手。它们利用口感上的欺骗性，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摄入大量易吸收的碳水化合物，对血糖管理构成严峻挑战。准确识别这些食物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群而言至关重要。
要理解这种原理，我们必须先掌握升糖指数与血糖负荷这两个核心概念。升糖指数衡量的是食物引起血糖上升的速度，数值越高升糖越快，而血糖负荷就更进一步，它不仅关注升糖的速度，还要关注实际摄入的碳水量，能更真实地反映一餐对血糖的总体冲击。例如一块西瓜虽然升糖指数高，但是因为单次食用量少，它的血糖负荷可能并不高。
第一种需要警惕的是经过精加工的粗粮制品，例如速溶燕麦片、玉米糊，它们虽然原料健康，但在精细研磨和高温糊化后，淀粉结构被彻底破坏，变得极易消化吸收，它平稳血糖的膳食纤维优势已经损失殆尽。因此选择粗粮时应坚持粗粮粗吃的原则，尽量保持它的完整物理形态，避免过度追求细腻口感，这样才可以真正获得粗粮的健康益处。
水果的选择也经常陷入以甜度判高低的误区，口感清淡的火龙果，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可以达到 13%， 高于许多更甜的水果。酸味突出的山楂，碳水含量更是高达 25.1%， 这表明水果的甜酸味主要来自果糖、柠檬酸等，并不能直接反映总含糖量对血糖的影响。选择时应该参考具体的升糖指数与血糖负荷数据，并严格控制摄入量。对于需要控糖的人，单次食用水果量建议控制在100克以内。
部分根茎类蔬菜在过度加工后，升糖的潜力会急剧增加，土豆便是典型代表。完整的煮土豆升糖指数为66，但捣碎成泥后，因为细胞壁破碎，淀粉充分暴露，它的升糖指数可以飙升到87。此外，像胡萝卜和南瓜这类蔬菜，它们本身的升糖指数就很高，分别达到71和75，食用时需要控制分量。享用薯类时应尽量采用蒸、煮等保持完整的烹饪方式，并避免过度烹调致软烂。
标榜无糖的饮品是另一个常见的陷阱，许多无糖奶茶或咖啡因为茶、咖啡的苦味掩盖了甜味，实际添加的糖或含糖小料并不少。调查显示，部分市售无糖奶茶一杯的含糖量可达25克，同时饮品中添加的奶精、植脂末等成分本身也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，因此无糖标签不等于对血糖友好。最稳妥的选择是饮用黑咖啡、纯茶或不加糖的苏打水，从源头避免隐藏糖分的摄入。
生活中常见的酒精饮料，特别是啤酒，它的升糖能力超乎想象，某些啤酒的升糖指数甚至超过纯葡萄糖。酒精还会干扰肝脏正常的糖代谢功能，可能引发血糖先高后低的剧烈波动，这种过山车式的变化对健康尤为不利。因此从血糖管理角度出发，应该尽量避免饮酒，尤其是在空腹状态下，以免造成难以预料的血糖紊乱，增加身体负担。
最后，以糯米为原料的传统美食如粽子、年糕、汤圆，因为它们淀粉结构中以支链淀粉为主，消化酶能多点位快速分解，导致血糖上升速度极快。糯米饭的升糖指数可达90，远超普通米饭。在品尝这些节日美食时，务必严格控制分量。例如将一个大粽子分餐食用，或选择添加了豆类、杂粮的品种，利用膳食纤维和蛋白质来减缓糖分的吸收速度，在享受美味的同时更好地守护健康。
总而言之，管理血糖远不只是拒绝甜食这么简单，它更像是一场与隐形糖分的智慧较量。我们必须学会透过食物不甜的表象， 去审视它的加工方式、碳水构成和食用分量。那些尝起来清淡、酸涩，甚至毫无甜味的食物，也完全可能是血糖的伪装者。掌握升糖指数和血糖负荷这两个工具，能帮助我们在日常饮食中做出更明智、更主动的选择，掌握守护自身健康的主动权。
阴晴雨雪，气象万千，
未雨绸缪，直达耳边。欢迎收听
一周天气前瞻。
气象万千，直达耳边。节目的最后，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。本周桂林市天气先雨后晴，以多云为主，气温慢慢回升，早晚时分天气微凉，白天温暖舒适。不过近期昼夜温差较大，天气乍暖还寒，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，做好日常防护，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，避免着凉感冒。
下面来了解具体的天气情况。周六多云，11到25摄氏度，周日多云，12到21摄氏度。下周桂林市以多云天气为主，最高气温23摄氏度，最低气温9摄氏度。建议同学们白天适时开窗通风，保持室内空气流动清新，也可以在天气晴好时段晾晒衣物被褥，能够有效杀菌除潮。
调频102兆赫，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。老师同学们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与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。主持人张悦、小林、彭青、康卫、如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想要回听校园广播精彩节目，欢迎大家点击进入学校新闻网全媒体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。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，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，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。我们的 Q 号是3599-418-152，3599-418-152，期待和您互动。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原谅了，也翻越了，有昨天还是好的。